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您收听《创世纪漫谈》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大家今天是否很忙碌，身心都疲倦呢？在以下半个小时里，我们放下一切，专心来学习主的话，好重新得力。在你的心目中，神的带领是怎样的呢？你如何知道神正在带领你呢？大部分基督徒都觉得，如果样样都一帆风顺，就肯定是神的带领了。虽然自己学习非常普通，却考上全国最有名的大学。工作吗？明明是人浮于事，一找便找到工资高、环境好的工作。婚姻吗？在教会就认识到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姐妹。总之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上天特别的眷顾，这肯定是神的带领了。如果情况恰恰相反，这是不是说神就没有带领你呢？信主后，没有一样是顺利的，虽然非常用功学习，却差了一点点，一直考不上大学。找工作吗？找到一份工资特别低、条件特别差的工作，不但如此，还无缘无故得了病，需要长期吃药治疗，肯定是神没有带领，才会这么倒霉。到底神是如何带领我们的呢？希望今天的创世纪漫谈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去认识神，并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。请大家打开《创世纪》45章第4到第8节，《创世纪》45章第4到第8节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来的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在这短短几节经文里，有一句话不断重复的出现，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分别在第五、第七和第八节。明明是十个哥哥把约瑟卖了，然后商人把他带往埃及去，又怎么会是神差他往埃及去呢？如果说约瑟往埃及去是神的安排，那么他哥哥们的恶行也是神的安排吗？他们作恶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吗？当然不是，哥哥们是出于嫉妒、仇恨，才把他卖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约瑟三番五次地说，是神差他先到埃及来呢？ 约瑟说出这番话时，他已经在埃及待了20多年了。经受了许许多多苦难后，约瑟终于体会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：差他到埃及来的不是哥哥们，而是神。是神在背后掌管着这一切，神借用了哥哥们的恶念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，让雅各一家的性命得以保全。请大家翻到新约的罗马书8章28节。罗马书8章28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越查考圣经，越觉得圣经不是从人而来，而是从神而来的。首先，这节经文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真是语出惊人，非常绝对，不留余地，没有例外。其实罗马书8章28节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定律，说明了一切事情都互相效力，为了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是爱神的人，那么不管发生什么，最终你还是得益处的。其次，8章28节说万事，意思是一切事情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有意无意，是别人强加在你身上，还是无缘无故临到你，是天灾，是疾病，丧事喜事，成功失败，总而言之，不管是什么，都逃不过这个属灵的定律。我刚才说圣经不是人的话语，而是神的话语，因为所说的跟人的想法真是大相径庭。人只会说好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至于坏事、灾祸、患难、疾病、失败，明明是不好的，又怎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？人连想也想不通这句话的意思，更别说把它写出来了。第三，这个属灵定律不仅道出了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而且还说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不管什么事情临到你身上，最终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叫你得益处。即使不好的事发生了，不要忧愁，不要苦恼，这些磨练不是突然的，你必定得到神的祝福。第四，这个属灵定律说明了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。8章28节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神在我们身上有一套周详的计划，有他美好的心意，所有事情不管是好是坏，都不能破坏他的计划，他的心意。你知道吗？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巧合的，都是经过神亲自批准的。即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神还是有办法使你回到他的计划中，这就显明了神至高无上的全能了。即使这样，要成就神的计划，人所走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了。这好比小孩喜欢玩的拼板游戏一样，一幅图画，比如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万里长城，由几百个小块组成，每一小块的拼图都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上。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，终于整幅壮观的万里长城呈现在你眼前了。如果小孩缺乏耐性，不听父母的指导，硬要剪掉一块拼图的角，勉强把它塞在一个不对的位置上，那么整幅图画乱七八糟，不伦不类，完整的图画永远无法呈现出来。同样，要实现神的计划， 成就他的旨意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必须按照他的指示，每一步都是至关重要的。以约瑟作为例子吧，约瑟被卖往埃及，在波提法家里当奴隶，因为约瑟敬畏神，所做的一切都尽心尽意，深得波提法的欣赏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，催逼他犯罪。当时约瑟非常年轻，无缘无故被卖往埃及，举目无亲，如果一念之差妥协了，跟波提法的妻子犯奸淫，结果会如何呢？结果历史就要改写了。纸包不住火，黑暗的事是不能隐藏的。当波提法发现买回来的奴隶跟妻子鬼混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。但约瑟敬畏神，忠心耿耿地按照神的意思行事为人，怎么也不肯向主人的妻妥协，踏出了信心的一步。可以说他把正确的小块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了。跟着在监狱里，约瑟没有怨天尤人，自暴自弃，还是一如既往过着敬畏神的生活。于是私狱把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管理。过了些日子后，监狱竟然来了两个新人，就是酒正和善长。虽然约瑟自己自身难保，但看见酒正和善长愁眉苦脸，便关心他们，最后还替他们解梦。表面看来，约瑟所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，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，两年后当法老找人解梦，酒正也不会想起约瑟来。另外，创世纪43章，雅各打发十个儿子到埃及抵粮，当时约瑟哥哥们还不知道卖粮食给众民的就是约瑟。约瑟看见十个哥哥，却没有见到自己的亲弟弟便雅悯，于是设计留下了西缅，目的是让他们把便雅悯带到埃及来。创世纪44章，哥哥们带着便雅悯来到埃及，于是约瑟便想出一个办法把便雅悯留下来。请大家翻到44章第一到第五节和14到17节。44章第一到第五节，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抵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。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14到17节，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犹大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。约瑟说，我断不能这样行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。至于你们，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约瑟把自己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，目的是让他留下来。其实哥哥们从迦南地到埃及来并非巧合，埃及过了七个丰年后，七个荒年便跟着来临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不仅埃及有饥荒，而且邻近的地方也有饥荒。到底为什么会有饥荒呢？因为迦南人罪恶滔天，所以受惩罚吗？如果迦南人罪大恶极，为什么埃及也有饥荒呢？其实正因为有饥荒，所以十个哥哥才会顺理成章地往埃及抵粮，才有机会见到约瑟。从约瑟被卖到再次见到哥哥们，20年已经过去了，圣经一直没有约瑟回乡探亲的记载。如果他要回迦南地见自己的爸爸，可以向法老申请休假，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。反而创世纪41章50到52节说，荒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从两个儿子的名字，我们知道哥哥们的恶行对约瑟造成极大的伤害。他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意思就是使之忘了，使他忘记一切的痛苦和自己的家人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因为他觉得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为什么神制造机会让约瑟再次见到十个哥哥？如果约瑟见不到十个哥哥，又如何饶恕他们，跟他们和好呢？如果约瑟硬着心肠，只留下自己亲弟弟便雅悯，打发其余十个哥哥回去，那么神又如何成就他对以色列全家的美意呢？如果约瑟不肯原谅十个哥哥，那么神也不能使用他去祝福他的父家。说不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以色列的孩子就会受着迦南人的影响，渐渐被同化，最后也遭神的审判。感谢神，约瑟听见犹大为便雅悯求情，并愿意替他顶罪，约瑟被打动了。他看见今天的哥哥们已经醒悟过来，并且痛改前非了。约瑟的心敞开了，愿意跟他们相认，跟他们和好。罗马书8章28节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能够这样，因为背后是神在工作，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在患难困苦中，若要经历这个属灵定律，首先不可怀疑神的心肠，要相信神是全然美好的，使他使一切祸患变为祝福。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10章17和18节。马可福音10章17和18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想寻求永生之道，他对主耶稣说，良善的老师，我要怎样行才能得到永生？主耶稣回答说，你称我为良善的老师，你是出于客气，还是真的明白良善的含义呢？除了神以外，再没有真正的良善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是年轻财主必须明白，也是我们必须明白的。罗马书8章28节说的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益处跟这里的良善是同一个希腊原文。神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你得好处，因为他是美好的，这是他的性情，是永不改变的。 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特别在磨练中，在受苦时，你更加要抓紧这个真理，相信神是美好的，他对你所怀的意念都是美好的，千万不可动摇。比如约瑟竟然因为敬畏神拒绝犯罪而被下在监里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一年过去了，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？神真的这么爱你吗？神真的这么美好吗？为什么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待在监里？请大家翻到雅各书一章十六和十七节。雅各书一章十六和十七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这里的美善跟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译处是同一个希腊原文，查考圣经就看到美善往往谈到属灵方面的美好。神是美善的，他是善的源头，无论是属灵的恩赐还是肉身的赏赐都是从神而来的。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把真理颠倒了，以为一切丑陋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，结果面对试探时我们就忍不住犯罪了。大家要谨记，神是美善的源头，他对你的意念都是美好的，千万不要怀疑神的心肠。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后，约瑟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。请大家看创世纪五十章十九和二十节。创世纪五十章十九和二十节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雅各年纪老迈，活到147岁便去世了。约瑟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害怕约瑟怀恨于心，以恶报恶，于是便向约瑟认罪，并求他饶恕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虽然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却是好的。换句话说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约瑟和雅各全家得好处。神超越了他哥哥的恶，并成就了美好的计划，保全了以色列全家。你现在是否面对很严峻的考验呢？比如你得了病，要长期吃药治疗，甚至情况严重要卧病在床。你相信神是美好的，他容许这些考验临到你身上，必定要成就一个美好的计划。虽然现在你不明白，也看不透全盘的计划，但还是凭信心感谢神，知道他向你所怀的意念都是美好的。其次，不可怀恨于心或采取报复行动，否则无法成就神的旨意。人家陷害你，毁谤你，不要为此耿耿于怀，更不可以恶报恶。原因何在？约瑟当了埃及宰相后，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况且哥哥们自投罗网，应该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吧，但约瑟却没有这样做。还记得创世纪31章，雅各带着全家偷偷地逃跑，拉班发现后马上追赶。夜间神警告拉班不可伤害雅各，既然神是统管万有的神，要阻止约瑟哥哥们出卖他是易如反掌的事。约瑟有做梦的恩赐，神可以预先在梦中向他启示，哥哥们会在某月某日谋害他，要格外警醒，但神却没有这样做，他容许一连串的考验临到约瑟，要看看他内心如何，在磨练中 还会持守神的道，不以恶报恶吗？如果连自己的哥哥们也不肯饶恕，心胸这么狭窄，又怎能治理全埃及地，怎能保全以色列的全家呢？最后，不管在什么境况，都要尽心尽意爱神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请留意，不是人人都得着这个好处，只有一种人才会得着益处，就是爱神的人。只有爱神的人才会得着这个应许。在为奴的日子，在坐牢的岁月中，继续坚定不移的爱神爱人已经不容易，不过在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时候，爱神爱人就更困难了。有人告诉我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很多夫妻只可共患难，不可共富贵。我以为很多夫妻只可共富贵，不可共患难，事实却恰恰相反。很多夫妻贫穷时，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，愿意同甘共苦。可是当经济有所改善，有了好的工作，稳定的收入后，反而开始变心，婚姻出现危机了。同样，苦难往往驱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。当一切平安稳妥，生活安逸时，我们开始变得不冷不热，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了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快要结束了。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四十五章，题目是万事互相效力。我们看见第一，经过许多的苦难后，约瑟终于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表面来看是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来，但实际上是神的意思要他先到埃及来，为要成就一个更美的计划。第二，罗马书八章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是一个不变的属灵定律。从约瑟身上，我们看到这个定律的真实。第三，要得到神的祝福，就必须相信神的爱，在试炼中，不要怀疑他的爱。还有，不要以恶报恶，立志在任何情况下都继续爱神爱人，这样神必定把他美好的计划展现在我们眼前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